督人类的盼望。李定武牧师主讲。第一讲，基督人类的盼望。经文记载在新约马可福音第十章46-52节。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底买的儿子巴底买，坐在路旁。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他过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我要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经文读毕。
弟兄姐妹们平安。请我们打开马可福音第十章46-52节。我们今天思想一个主题：基督是人类的盼望。基督是人类的盼望。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再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早上的时间，今天一天，我们分别为圣来敬拜你。主，我们就有一个盼望，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是从我们这个全人，从我们这个心而发出，而能够蒙你自己的悦纳。也求你跟众天使在天上欣赏举世，在今天每一个属于你的教会，每一个属于你的儿女，向你所献上的敬拜。主，我们同时也有一个盼望，求我们的恩主主耶稣基督早日的快来。我们也知道我们有责任要把福音传到地极，让所有蒙神拣选的人都能够听到福音。到那个时候，我们的恩主就从天而降，与我们在永世里面结合。主，我们多么的盼望的那一天，因为那一天是荣耀的那一天，那一天也是我们进入到永世永恒中间，永永远远与神在一起，欣赏你自己的永美，分享你自己的永美的时候。主，我们一个盼望，求你快来，也帮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的时候，主，我们能够尽上我们的责任，能够把福音传遍地极，来迎接我们的恩主从天而降，与我们同在，让你自己的话语、圣灵的工作激励我们，也让我们中间还没有认识你的，能够更加明白你，愿意把心门打开，来迎接这一位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恩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一个人不能没有盼望，一个人如果失去了盼望之后，他就失去了生存的意志。但是不是所有的盼望或者所有的希望都能带来长远的满足。有时候我们有盼望，而这个盼望实现之后，那种满足的感随着时间的关系慢慢慢慢消失了。接着你跟我又要寻求那个新的一个盼望，新的一个希望。因此许多的新的希望在我们的思想中间，那这些新的希望常常有时候带给我们失望，因为这些的希望是假的希望，假的盼望。但是只有一种的盼望，一种的希望 是永远不会消失的，而且这种的盼望是愈来愈迫切，愈来愈迫切。随着时间，随着我们的人命的增长，我们愈来愈盼望他。这种的盼望就是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盼望。今天上午的时间，我们就从这一个故事里面，这一个很简短的故事里面，我们来看从一个人的身上，这一个可怜的人，这一个瞎眼的人的身上，这一个讨饭的人的身上，我们来思想他的盼望是什么，我们来看他的情况是什么，他在一个什么情况之下发出这个盼望，发出这个希望，而他又在一个什么情况之下他的生命得到了转变，而且最后我们来看他这个人怎么样的经过了主耶稣基督给他的盼望，给他的改变之后，走上了一个完全一个新的道路。如果主耶稣基督可以使这个瞎眼的人能够有转变，带来盼望的话，主耶稣基督能够同样的今天能够帮助我们中间每一位能够得到盼望。今天的信息也许我们可以简简单单用一句话我们来回答，今天的信息的中心就是凡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救主的都能得到永远的生命，凡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救主的都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在我们看这个故事之前，我想我们必须呢按照了圣经，我们来看一下那这个故事的背景是什么。当我们了解了背景之后，那我们更能够体会得出来这故事中间的一些人物跟他的一些动作，跟他的一些行为。我们来看到这个故事的发生呢，是在主耶稣的侍奉的尾期，不但是在末期，而且是主耶稣可能在钉死的十字架上的前一两天的时间，可能在至少在一个星期之内的时间发生。那主耶稣呢，那一次是最后的一次到耶利哥。那我们必须讲一下耶利哥的情况是什么。那耶利哥是在耶路撒冷的耶路撒冷距离大概17英里的地方。你从耶路撒冷你一出去的时候，一向东走的时候，一出去城没多久，整个的耶路撒冷的郊外通通是旷野。我想我们中间有很多也许到过圣地啊，那你从耶路撒冷一出城的时候，那个的景色，那个的旷野也许我们中间的人没有去过的人呢，你没有办法想象的出来那个旷野是什么。那个旷野连青草都没有，连草都找不出来，一片的石头，一片的旷野。当你到晚上的时候走在这个旷野上呢，你心里面很害怕。为什么很害怕？你不知道什么东西会出现。通常呢这一条路上到耶利哥这条路上很多的强盗，主耶稣甚至于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那就是有一个人在那边呢遇到了强盗，被打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个好的撒玛利亚人。因此这条的路是一出城是相当的荒凉的一条路，只有在那个所谓的干谷，那个就是说只有下雨的时候那才有水的那个地方，那个干谷峡谷底下呢才有青草。那所以牧羊相当辛苦，要把羊走到带到草谷底下，而且那边的草呢我也摸过了啊，那边的草不像这边的青草，那边的草你手去摸的话都会刺你的手，所以呢你可以想象的出来那边的羊的嘴巴跟鼻子也是相当的硬，可以吃这种草。所以是在这种情况之下，17公里一天，有的走得快的哈，那半天的时间呢很快就可以走到。那这一条的路行不但是很惊险，而且这条路是一直向下坡的路。你走好在你坐车子走的时候，远远的还没有看到城市的时候，你就看到了很美的 palm tree， 很美的椰子树。那这些椰子树呢在耶路撒冷附近很难看到的。那这些椰子树只有到什么有水的地方，而耶利哥就在约旦河的东边大概不到5英里的地方。那边有很多的水源，你现在去耶利哥的时候你还可以去喝那个水源，水就直接的喷出来。 到耶利哥的时候，这是一个大的城市，这是一个关口，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旧金山 San Francisco， 就好像洛杉矶 LA 一样，就好像纽约市一样。因此呢，这里面有很多的罪恶，是一个充满了罪恶的城。所以你今日到耶利哥的时候，还是各样各样的商人，有阿拉伯人从各地来的人在这边呢，他们让他们的动物来喝那些泉水，那些冒出来的这些泉水，所以在那边有各样各样的买卖。耶利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看到讲现在去的耶利哥，好在我们圣经这边讲的耶利哥呢，实际上呢，耶利哥有好几个耶利哥。那什么叫做好几个耶利哥呢？都聚在一个地方。因为旧约时代，我们知道耶利哥的时候，那是约书亚，有一个大将约书亚继承摩西的。当摩西在把他的工作交托之后，神把摩西接去了之后，约书亚就负起了领袖的这个责任。约书亚一生是个打仗的人，是一个顺服神的人，带领了这些以色列人过了这个约旦河。过了约旦河，第一个城就是耶利哥，是个非常坚固的城。我们知道，当约书亚靠了神的能力，带了祭司，带了军队，带了百姓，围绕了这个城墙七次，一声大叫的时候，城墙毁下来的时候，把耶利哥攻破了。当约书亚把耶利哥攻破了之后，这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城，在旧约呢叫做The City of Palms， 棕榈之城，就好像现在在美国的迈阿密 Beach 一样，非常漂亮一个城，但是里面充满了罪恶、奸淫、各式各样的腐败的事情。神要约书亚那呢，不把军队放在耶利哥，因为不愿意以色列人受到罪恶的影响，因此约书亚就放了一把火，把全城烧掉了。所以旧约的约书亚所攻下的那个城呢，实际上已经烧掉了。那现在你看到的话，可以看到挖出来的城墙。所以呢，后来希律王造了一个新的城，新的耶利哥在那边。因此有一个旧的耶利哥，新的耶利哥。那今天我们的故事里面，四福音里面有三个福音书讲到这个故事，所以这个故事相当重要的一个故事在这里面。那三本福音书讲到的时候，有点似乎不大一样。有人讲圣经好像三个作者描写的不一样，因为一个讲到一边讲到是出耶利哥，一边讲到进耶利哥，好像不合。实际上当我们明了去过耶利哥的时候，明了它的背景的时候，也许这是我们讲它背景的原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也许是出了老的耶利哥而进到新的耶利哥城的这条路上的时候发生的这件事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受难前不到一个星期，也许一两天的光景的时候，从耶利哥忘了耶路撒冷去。圣经上描写他去的时候，他的心情非常的严肃，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去耶路撒冷，这一次进去了耶路撒冷之后，这一次离开了耶利哥之后，从来以后不会再回来了。他从耶利哥出发，面向了耶路撒冷去的时候非常的严肃，甚至于有一本福音书上讲到，他严肃到一个程度的时候，那耶稣带领走的这个队的时候分了三批，耶稣走在前面，门徒走在后面，民众跟在后面，大家都惊奇耶稣脸上的严肃，因为他面对死亡，面对了神交托给他最重要的任务，他要为世界上每一个人，包括你跟我而死。他的生就是为了那一天要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生就是为了死，他的一生，他讲我以遵我天父的旨意为命，他的一生，他讲我不讨人的喜悦而死，讨神的喜悦，他就是为了那一天。因此那一天对他来讲非常的重要。所以当他走去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发现了民众，跟发现他的门徒啊很惊奇他脸上的 脸色，因为他定义向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呢，那耶稣就停下来跟他们讲，讲他去耶路撒冷的原因，讲他去耶路撒冷这一次，他讲了几件事情，他讲了他去有三件事情发生，他要被弃，被弃绝，这个神的儿子来到了神所造的世界里面，居然被他所创造的人弃绝，不但被弃，他讲他还要受难，受难就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讲了三件事情，然后他讲了这两件事情，被弃跟受难，他必须讲第三件事情。朋友，今天我们也是要讲第三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就是复活。他虽然钉死了，神又让他复活，如果主耶稣基督没有讲第三件事情复活的话，今天我们就不必聚集在这个地方了。我们所敬拜的我们的教主，或者敬拜的我们的基督，是一位死的基督，但是神让他复活了。所以今天你跟我所庆祝的，所敬拜的，乃是一个复活的主。在这种背景之下，主耶稣我们看到了走出了耶路撒冷，而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看到了发生了一件事情。那这件什么事情呢？那我们看从三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那这个事情的主角是什么？这个主角是一位小人物。我很喜欢圣经上我们看到的很特别，这个圣经很特别，圣经上讲的多半都是一些小人物，因为大多数世界上的人，那些穷苦的，那些没有希望的，那些残缺的，那些有疾病的，那些失去爱的，这一群多半是小人物，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声音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地位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发言的权利的。今天我们所看的是一个小人物，这个是一个小人物。我们先看第一个角度，我们从三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这个人的情况是什么？我想这个人的情况跟你跟我中间总有相似的地方，使我们能够连结。第二个角度，我们来看这个人的转变是什么。他的情况很可怜，但是他有希望，但是他抱着希望。今天我们可以从这个人的身上学习到很多的功课，我希望我们今天中间我们的朋友能从这个人身上学到功课。这个人有很多，至少我看到有两三点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跟我们有相似的地方，我们看到他怎么转变，因为他有他的特点的地方，他生命得到了转变了。最后我们第三方面来看，这个人得到了新的生命，他满足了。我们先看第一个角度，我们来看这个人的情况。那这个人的情况，我必须要讲一下，这个人是代表了宇宙中间所有人类的一个典型的人。虽然他是一个很可怜的人，实际上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所有世界上的人通通在罪恶的瑕疵之下，都是可怜的人。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的光景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我们看他是一个讨饭的人。我们看到第46节，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的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他是一个讨饭的人。今天在21世纪物质这么文明的地方，仍然有讨饭的人。到旧金山的地铁底下，你又看到有讨饭的人。我这个暑假有一个月的时间跟师母在法国侍奉，我们在巴黎到处是讨饭的人。巴黎是花都，到处是讨饭的人。我以前在意大利工作过，我在意大利罗马，我们很喜欢罗马。到罗马的时候，到处是什么？不是讨饭的人，到处是吉普赛人 gypsies。 那吉普赛人呢，是成群的，什么成群的，会抓你的，抓了你向你要钱，而且呢抓了你有时候拿你的皮夹子。到处这些可怜的人。巴黎也有吉普赛，吉普赛最多的可能是意大利。我觉得跟中国人很像，意大利呢是情理法，中国人也讲情的，然后再谈理，那最后再谈法。那所以呢，意大利的国家很仁慈啊，所以很多吉普赛的人。吉普赛人即使抢人家偷人家，警察也不打他，也不抓他， 那是怎么样？警察呢很同情这些人，所以这个是一个有人情的国家。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可怜的人。我一直住在美国的东岸，美国的东岸纽约，纽约就好像耶利哥，从欧洲来的飞机，从各地来的飞机都需要停到纽约。一从纽约出来的时候，到纽约城市里面有要饭的人，而且呢啊，到你如果到中国城的话，中国城附近有一条街啊，有一条街啊 ，Bowery Street， 那老的中国城呢、啊，现在有很多中国城呢、啊，纽约这个 Bowery Street， 我们中间大概有纽约来的，你 Bowery Street， 我们呢中国人就叫做醉汉街啊，醉汉街。到处以前都是醉汉，那他们呢？纽约市有一个法律是什么？你喝酒的时候，那个酒瓶不能露出来的，酒瓶露出来，警察就啪啪一靠，就把你带走了。所以酒瓶外面一定要包一个黄的牛皮纸。那这些人呢，就躺在那个地上。那我们呢，到中国城去买菜的时候，要经过这个醉汉街的时候，就从他们的身上跨过去。你看看，那这些人你觉得有价值吗？正像今天我们故事里面讲的，这个讨饭的瞎子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这很奇怪啊，圣经很奇怪，这么小的一个人物居然把他的名字讲出来，你有没有觉得奇怪？你读圣经里面讲这个人的名字，迪买的儿子巴迪买，那这个呢巴字我们要是前面加一个巴呢，那就是犹太人前面个巴就是某某的儿子啊。那假如我是犹太人呢，我叫李定武呢，巴李定武呢，那就是李定武的儿子，好吧？所以这个地方呢是巴迪买。那为什么这个小人物给他一个名字呢？哦，我跟你讲，这里面有很深的道理，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福音。你知道吗？我刚才讲过，主耶稣当他面向耶路撒冷年数的时候，那门徒看到了惊异，而什么跟随着人害怕。那主耶稣从来不会让人害怕的，他都是让人喜悦的，所以他一停下来，停下来解释他为什么这么严肃，他要去，他告诉他们三个原因，因为他去，他要被什么？被弃绝，因为他去，他要什么？被害。如果主耶稣只讲这两个的话，我们今天不必在这边敬拜主耶稣了，没有福音了。福音是什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死了，葬了，而且什么？复活了。所以今天我们有盼望，因为主耶稣基督复活，他说因我活着，你们什么也要活着。今天我们对我们信耶稣的人来讲，死亡就好像什么？死亡就好像睡觉一样的。所以圣经上讲到的死亡，圣徒的死亡好像睡觉一样，而且我们的今生是为了来世而预备的，而且我们可以勇敢地面对死亡。今天我下一堂就讲了，复活的耶稣战胜人类一切的恐惧。朋友们，你心中有恐惧吗？你心中觉得你没有价值吗？你看看这一个小人物，这一个瞎眼的，这个讨饭的这个人，在一个大街，就好像在 San Francisco， 就好像在洛杉矶的街上，在那里讨饭，谁都看不起，谁都不理会他的名字，但是圣经上把他的名字讲出来，巴迪买。为什么把他讲出来？因为你知道吗，到了审判那天的时候，所有世界上的人没有在活的时候做一个决定接受耶稣基督的，所有的人到死了之后的时候，通通都要什么？通通他的灵魂都要来到白色大宝座的面前。到了白色大宝座的面前的时候，一个一个拿一个号码在那边等，等到之后上台，上到白色大宝座前面的时候叫名字，那叫名字的时候，那就会把他的生命，神那边有声音把生命册打开来，看他在生命册上有没有名字，如果没有名字的，就永永远远的死，永永远远跟神隔绝。那这个人有名字，有名字你知道什么？给我们个暗示，怎么样？他的生命改变了，他后来接受了耶稣基督了，而且他的名字在生命册上。弟兄姐妹们，今天很多可能你跟我的名字上不了报纸，上不了什么好的杂志，或者上不了什么，但是只要你跟我的名字在主，在神的生命册上，就像这个巴迪买一样， 在圣经上提到他的名字。你看多少人今天成千成万世界上的人都会知道这一个瞎子的名字叫巴迪买，所以他在神的面前不是个小人物，在人的面前是个小人物，坐在路旁。我们看，首先他是一个讨饭的人，他不能够被别人接纳，不能够被别人认同。今天的社会大家都要求接纳，我们中间你来到教会之后都需要教会接纳，教会中间我们有青年团契，有各种共同团契，那如果有个团契想，哎呀，我们不要他的话，不要他接纳的话，那这个人非常的可怜。连教会中间，来到教会我们都需要被接纳，那今天在神的国中，这个人是在神的国中有他的价值，但世界在社会上没有人接纳他，说是个逃犯的人。而我们看到了这个人也是个被人责备的人，为什么被人责备？我们看到第四十八节，那他看到耶稣之后呢，他就叫耶稣，叫耶稣的时候，我们看四十八节，有许多的人责备他，叫他什么？瞎的，叫他什么？闭口，责备他，看不起他的一个人，所以觉得他没有价值的人。朋友，你的价值是什么？如果你问一下你的价值是什么，你假如说论到我的价值呢，我实在很惭愧，我每次到什么地方呢，都会讲到的时候人家都要介绍一下，那介绍一下呢，介绍的东西都是我以前要丢掉的东西。保罗讲的什么都是粪土，对吧？那但是呢都要介绍一下我的价值。也许像侯弟兄刚才所讲的，只两分钟就讲完了，对不对？一分钟就讲完了，五十个字就讲完了李定武的一生，五十个字就讲完李定武的一生。我的价值就是什么？五十个字都不到。你的价值是什么？朋友，你的价值是什么？今天有很多的人就希望能够被接纳，很多的人就希望他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我以前在一个学校教书，在新泽西州的州立大学教书，教书的时候刚尼克森呢帮助了我们传福音呢，尼克森呢到中国大陆去了，跟毛主席呢一握手之后呢，好，我们就开始嘛，有一批一批一批的访问学者来了。第一批访问学者来到 Rutgers University， 我教书的大学。那第一批中间呢，我知道来了几个，中间有一个是数学，我不知道是什么考试，我不太熟悉，全国大概是会考考第二名的一个进来，相当的骄傲的一个人进来。他进来之后，访问学者只有两年，那他们几个访问学者住在一起，那学校呢，那知道是中国人，所以学校呢就叫我去关照他们一下，我认得了。那认得了之后，那这个是早期的，他们几个人住在一起，住在一起呢，这个很聪明的这个数学，学数学这个人呢，他相当的自负，他讲我要 Rutgers 的数学系呢并不是最好，那但是呢也还不错，那里面呢他要选的是选里面最好的老师，最好的老师是法国老师，法国老师呢学的那一门呢是应用数学，叫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 学的，那他要跟着他之后，那两年，你知道他们两年呢，访问学者到美国那两年就希望回去做什么，回去带一个什么东西回去，你知不知道？表示他的价值是什么？至少有一篇跟世界级的教授发表的论文，两年只要有这一篇论文就好了。所以他做了一年多之后呢，他就跟这个数学老师讲了，哎，能不能我们开始写了？哎，数学老师讲现在还没有什么大的结果，哇，他就一直催他，一直催，一直催这个老师。到了一年半的时候，他看看不行了，只剩下半年了，他就跟这个老师讲，他讲有没有办法写下去？老师受不了他的烦，好好好，你去写吧。他写好了，写好了之后高高兴兴的拿给他的老师，拿给他老师，而且呢他手上还拿了一本杂志，他讲老师啊，能不能这个论文就发表在这篇杂志上面，那是有名的杂志。那个老师就摇摇头，哎，这个论文没有办法发表，看都没看，他讲没有办法发表。那怎么办呢？他后来第二天呢又拿了一个比较差的杂志，能不能发表？那老师讲让我看一下，结果老师看了，有一天老师看完了，看完之后老师讲，这个我没有办法发表这篇论文了。当天的晚上他们都到图书馆去，到了都住在一起，到了十点半的时候啊， 十一点的时候大家回来了，回来都找了半天就找不到这个全国第二名的这个数学最好的，找了半天找不到，找了半天找不到啊！哎，他们以为他到别的地方去了。好，最后呢，有个人去洗衣服，到地下室去洗衣服，一发现他倒在地下，怎么发现他倒在地下呢？他用了220的电把自己绑起来，把自己电死了。为了一张论文，这个人的价值，一张论文，他把他的生命给解决掉了。这是全美国第一个，自从中美建交之后第一个访问学者自杀的。学校后来叫我去安排这个的丧事。朋友们，什么是你的价值？今天也许你旁边的人认为你没有价值，今天也许跟你住在一起的觉得你价值不够他所期望的高，今天甚至于你的太太觉得你没有价值，你的丈夫觉得你没有价值，你的父母觉得你没有价值，你的儿女觉得你失去了价值，你今天什么是你的价值？我们看到这一个乞丐，这一个讨饭的没有价值，在人的眼光里面他是一个讨饭的人，是一个被责备的人，而且他是一个可怜的人。我们看47节48节，他讲可怜我吧，可怜我吧，是个可怜的人，因为他眼睛看不见，他是一个瞎眼的人，眼睛看不见。主耶稣曾经讲过这句话，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使眼睛看得见的反而看不见，而使眼睛看不见的使他们能够看得见。今天我们中间有很多眼睛明亮，但是我们心里面的眼睛瞎了。今天主耶稣讲的这句话就针对了我们今天中间每一个人，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使啊眼睛什么看得见的反而看不见，使他看不见的使他能够看得见。今天什么是你的价值？你的价值，朋友，我告诉你，不是被你旁边的人所决定，也不是被你家里的人所决定，也不是你爱你的人决定或弃绝你的人决定，是主耶稣基督神决定了你的价值。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小人物失去了，在我们看来失去了人生盼望的这个巴底买，在神的面前有他的价值。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有价值的人。今天世界上所有的人在神的眼光中都是可怜的人。为什么可怜？因为都是罪人，因为心中的眼睛都瞎掉了，都是罪人。什么是罪的定义？